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四级当中常考的短语动词及动词词组。根据大纲的要求，我们常用的词组有700多个，真正考到的不足100个。我们把这几年比较常考的一些动词短语给大家进行一下概括和总结，大致给大家总结9组词组，剩下没有总结到的，我们从16单元到23单元给大家进行复习的时候，再给大家进行扩充。大家也都知道，动词词组是最难掌握的一部分了。我举个例子，光 take in， 你查一个大一点的字典，你会发现它有23个词条。没有哪一位专家说我已经把动词词组已经学得淋漓尽致了。所以我们在记词组的时候，一定要讲究一些技巧和方法，通过动词本身的意思以及介副词本身的意思来去推测词组的含义，这样叫记单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一种程度。我们下面先看第一组词组 turn 短语。我们先看 turn down， D-O-W-N， down 表示向下， turn 是旋转。什么叫向下旋转？它是指声音音量再往下调，那就是向下旋转。第一层意思就是将音量关小，这层意思我们四级从来不考。我们再接着看第二层意思，我给他提出一个 proposal， 一个建议，结果呢，他把我的 proposal 给 turn down 了，给往下给转掉了。什么叫给往下旋转，给他转掉了？那就不考虑了嘛，那就拒绝了嘛。所以第二层意思相当于 refuse。down 的反义词应该是 up。 什么叫 turn up？ up 是向上的意思，举个例子， stand up 往上站， put up 向上举， build up 向上建，所以 up 是向上的意思， turn up 那就向上旋转，那就指把音量开大，第一层意思也是把音量开大。但这层意思我们四级当中也是从来不考的，知道就行了。第二层意思，大家听一下我这个语境来去猜测一下，说 I waited for him half an hour， 我等了他大概得有半个小时， but he didn't turn up， 他最终也没有转上来。什么叫转上来？转上来就相当于 appear， 出现啊，相当于 appear， 出现。 appear 是出现，如果我在前面加一个 dis， 什么叫 disappear？ 那就叫消失， vanish 啊，就相当于消失，vanish 的意思。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turn out。 什么叫 turn out？ 它也是有两层意思，这两层意思在四级考试当中都被考过了。 out 是出去，什么叫给它转出来？转出来了，那它就有结果了嘛，所以第一层意思相当于结果是证明，相当于结果是证明。举个例子， it turned out to be true，结果这是对的，结果这是正确的， turn out to be true。 我们再看第二层意思， out 是出去， turn 是转。什么叫转出来？大家听一下我这个例子，我说 this factory has turned out 1 million cars this year， 这家工厂今年已经转出来100万辆车了。什么意思？哎，相当于 produce 生产啊， produce 生产。所以第二层意思可以当做生产制造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四级当中也被考过。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组叫 turn over。 什么叫 turn over？ 表示移交转交啊， turn over 表示移交转交，括号没有方向性，括号没有方向性。我再给大家两个 over，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 take over。 什么是 take over 呢？ take 是拿， over 是过来。什么叫 take over？ 给它拿过来，也就翻译成接管。你比方说子承父业，那就是儿子把父亲的事业给他接管过来了，就可以叫 take over。 那什么叫 hand over 呢？ hand overhand 本身的意思相当于递， handover 就是递给，递给谁，交出去，你可以叫 handover。 你比方说父亲老了，把这个事业交给儿子了，那我可以用 handover。 那我用一个故事把这三个 over 给大家串出来，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意思啊。在1997年7月1号，中国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来着？哎，香港回归。那么这么大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我们的国民进行交代，所以他会跟我们的国民去说，经过100多年的沧桑历史，我们终于把香港又给拿过来了，所以呢，这时候叫 takeover。 当时在英国执政的是撒切尔夫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可能不向他们的国民进行交代吧，所以他对他们的国民就说，经过100多年的沧桑历史，我们的合约也都到期了，我们终于把这个香港又还给人家中国了，那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 over。 哎，对于他来说，交出去了应该用 handover。 好，那我们再看美国啦、新加坡啦、日本啦、加拿大啦等等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要对他们自己的国民来去报道一下，我们世界发生什么大的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了呢？那么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国际要闻、国际新闻。那么他们在报道的时候，香港进去跟出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就直接就说 turn over。 好，那我们再接着跟我来看下面一个叫 turn to。 什么叫 turn to？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 refer to 啊， refer to 求助于，求助于，还可以相当于参考的意思。我们再看下一个 turn in。 turn in 等于 hand in， 等于 hand in， 交给，上交。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两个永培短语，一个呢就是打开电视机我们用 turn on， 还一个呢关上电视机我们可以用 turn off。 好，大家跟我看几道题，第九页56题，我们一起先看一下题干。 The French pianist who had been praised very highly 横线 to be a great disappointment， 前边本来是受到很高评价的人，后边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种什么呀结果，所以答案选项应该是 turn out。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四级听力也好、阅读也好、词汇里面也好，经常有一个考点，就叫做习语和俚语的考点。大家记住一个做题原则，如果在阅读、听力或者是词汇当中看到了习语和俚语的用法，一定记住一个原则，看到什么是不能选什么的，听到什么也是不能选什么的。举个例子，曾经有一篇阅读，他在讲的是 smuggling， 在讲的是走私，他其中说了一句话，说在这个海关的关口那儿，海关官员呢查获了一只4个月左右大小的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呢都 on its last leg 了， on its last leg， 问你 on its last leg 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接着往后看一句，说因为啊一照它的那个 X 光射线检查，发现呢它肚子里边有成捆成捆的 cocaine 可卡因。你想想，那么大小的一个狗肚子里边装那么多那玩意儿，是不是这狗都什么了？哎，叫马上就要死了。我们在中文有一个跟它极其类似的表达方式，就叫踹后腿，踹后腿就叫 on its last leg 吗？如果在选项里边看到的有 leg， 你能不能去选？绝对不能选，也就是选项当中只要跟腿有关的词是绝对不能选的。你再比方说有一篇文章是关于 email 的一篇文章，它其中有一句话说 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 are a dog，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先问大家，首先选项里边出现有 dog 的词能不能去选？哎，绝对不能选啊。那什么叫 dog？ 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只要一提到狗，那绝对都没有好词儿，什么狗腿子、狼心狗肺，是吧，绝对不是什么好词。但是如果在西方国家，你只要一提到狗，这个词就是一个褒义词。你比方说啊 he is a lucky dog，你不能说它是一只幸运狗，你要说它是一个幸运儿，是吧？所以一提到狗，这个词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那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排除法的一种原则，只要选项当中有狗的是不能选的。什么叫 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 are a dog？ means Internet is very popular， 就是因特网非常流行，任何人包括哪怕是只狗都能知道这 Internet， 那就证明什么呢？ Internet 是很流行的。好，那你再比方说，我们听力当中曾经考过这么一个题，说你能不能在星期六把这个工作做完呢？你听 B 说了 A piece of cake， 人家问你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或者叫 What does the man mean， 真是什么意思？那你听到 cake 是绝对不能选的，是吧？那么我们大家都早已知道这个短语的意思，相当于小菜一碟，小菜一。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国内考试呢，最早是源于托福考试过来的。托福考试特别爱考习语和俚语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你要想到我们国家来学习，连俚语都听得懂，那你肯定英语应该没有问题，语言关应该是过了。因为谁平常说话也都不说 formal language 嘛，所以我们的好多的国内考试都是源于国外考试的一种形式。那你再比方说，我们在听力考试当中经常会考一些情景段子，或者叫邀请段子。你只要一听到邀请段子，男生邀请女生，女孩子总是一个字，去不去？哎，不去，是吧？总是 no， 但是他不是这么生硬去说，他总是说 I love to but， 那一 but 就坏了，肯定不去嘛。因为女孩子那么矜持，不可能被男孩子轻易的邀请走嘛，对吧？大家如果要是了解这样的一些做题规律，做起题来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啊。如果我们要到国外去学习呢，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语言的这种考试，也就托福考试。但是如果外国人要来我们国家去学习，你说我们国家要不设这种考试，是不是要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我们到你们那儿去就必须要参加语言考试，而你到我们国家来就平铺直入直接就上学了呢？这有点特别不公平，是不是？所以我们国家也有一个考试叫做汉托考试，它就类似于托福考试。那么它完全采用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种出题方法，你怎么难为我们，我们就怎么难为你。你觉得俚语难，那我们的俚语也照样很难。如果老外要把新东方老师研究的这种做题规律给掌握得很好的话，那基本上他们的汉托考试也能拿满分，没有问题的啊。我就记得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呢，给他们监考汉托考试，哎呀，每一个单词都听得吱吱的，全进我耳朵里了啊，因为都是用汉语说的。那么当时呢，它是一个情景的邀请段子以及俚语段词一个结合，用哪种方法做都能把这道题做出来。那么当时这题是这么说的，男的邀请，男的说，哎，今天晚上咱们去看个电影啊。好，这女的说了一句话，看你个头啊。那么这时候设计问题还挺有意思的，这个 A 选项说男的头有毛病， B 说女头有毛病，C 说俩人头都有毛病。那你想想，你看到头能不能选？绝对不可以，是不是？好，所以呢最后一个选项说女的不同意，所以答案就应该是她啊。